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有周素琴还有我李月欣为你来主讲的。
是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主讲，但是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呢，有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儿在这里学习这个团契生活。
对，那么在过去的课程里面呢，我们讨论过团契生活的很多的方面，我们很希望呢弟兄姊妹呢也给我们一些的回应哈，让我们也了解你目前的团契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了现在的情况，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哎，有哪一些的方面我们可以改进的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可以怎么样有进步呢，这是我们的目的。
对，
那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一下，我们很乐意的跟你来分享。
是的，如果对，不但是来信跟我们交流讲到你的团契生活之外呢，如果是你现在对团契生活这一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需要我们祷告的话，我相信月欣跟我呢都非常愿意为你祷告的。
那过去呢我们已经讨论过神跟我们自己的团契生活，然后呢我们又谈到了弟兄姊妹也就是肢体之间的团契生活。那么这两课呢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当中，那就是神和我们整个群体的这个团契。那这一课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团契的侍奉和使命。可能谈到这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诶，团契生活不是就一群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啊、很开心彼此相爱，这样就是团契生活的吗？那为什么还会谈到侍奉和使命呢？
侍奉和使命是联系在一块儿的。那今天早上我看了一本书，有一个姐妹呢她在那本书里面就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们的灵命要想长进的话，一定要懂得跟别人分享基督的恩典和基督的大爱。当我们越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呢越能够长进。所以在刚才月欣他也讲了，他说是的，团契的生活呢其实这个使命呢就是一群的弟兄姐妹一块儿透过爱心的行动跟别人一块儿来分享基督的爱。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多一点的跟别人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的，团契需要使命吗？可能有人真的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团契需要使命的原因在哪里。第一，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那你说神给我们的命令你要有根据才可以，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到20节，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就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的命令。
是，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就有一个使命哈。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就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 段的经文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就提到呢，我们的作为神的子民的使命。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错觉，以为侍奉呢只是某一些人的专利而已啊，是牧者的专利，是童工的专利，是义工的专利。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彼得的教导当中，我们看到呢，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是直接在神面前服侍的。
嗯，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一块儿要参与这个侍奉的时候呢，神的家就会兴旺起来，而且呢这个得救的人数呢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这个侍奉，那可能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那你可能有这个为人祷告的恩赐，你也可能会有接待别人的恩赐，或者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做一些清扫的工作，这也是神给你的服侍的机会。那大家一块的配搭侍奉，那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神的教会，神的家呢就会兴旺起来。但团契需要使命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已经看到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第二方面呢，这是团契建立的目的。这是团契建立的目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在团契生活当中呢，大家不断的去关怀代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灵命呢就可以借助这样的团契生活的学习呢就可以成长。那成长会带出这个使命，而且呢这个使命呢是在我们灵性长进当中慢慢的长出来的，慢慢的孕育出来的。我们信徒聚集在一块呢，不单是追求成长，也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进入这个世界向世人传福音，知道世人的需要在哪里，向他们把福音传开。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团契呢只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而且是只关心自己懒洋洋的一个群体。相反的，当我们大家都投入侍奉，而且呢圣经里面也说全身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就是说每个人的职分都不一样，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便会叫身体渐渐的成长，而且呢在爱中会建立自己。
我就记得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就记载了啊，耶稣呢带着他心爱的门徒呢在山上哈。当时呢这些门徒呢就看到有个异象，就是看到耶稣还有呢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一起哈。那当时呢彼得呢就说了，哎，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
好，太
好
了，不要下山了。
是，那我们就搭一个帐篷留在这里好呢。但是呢耶稣后来呢就跟他说，其实你们还是要下山的，因为你们有一个使命是我给你们的。那我记得呢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其实素琴姐呢跟月信也是在同一个神学院里面。那我们的神学院呢是在建在山上，半山上。那当时呢我们毕业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好像呢要收拾这个包袱
要
下
山了，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就想到虽然很不舍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神学院当中呢也建立了很美好的团契生活。但是我们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说，哎，我们上山就是为了下山嘛。
对，
我们在这里呢接受装备，我们彼此的建立，就是为了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去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一个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很享受很甜美，肢体之间的关系很好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出去跟别人，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去分享这个宝贵的福分。
特别是我们要到世界上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呢，我们不单是自己关心自己之外呢，我们也要懂得把福音传给没有这个听过救恩的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素琴还有李月欣啊，跟你分享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团契生活》。刚才呢，我们就讨论过呢，为什么团契需要侍奉、需要使命呢？
嗯，
我们已经从圣经当中呢，我们明白到这是神的命令，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这个身份的一个应该肩负的使命，这也是团契建立起来的一个目的。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团契实践的时候呢，当我们有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实践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又有什么好处，会带给我们些什么好处呢？
嗯，
首先呢，就是一群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来承担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而且呢，也会兼顾彼此的信心，更能够经历神的爱跟神的大能。是的，我们传福音如果说自己出去传呢，有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孤单，特别是当你遇到一些挫折，你传福音不是说每一次你出去传的时候人家都愿意听，对不对？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你跟这些弟兄姐妹一块分享跟分担的话，他们就会跟你站在一块，愿意呢以祷告来支持你。所以呢，这样的大家彼此兼顾，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呢，就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大爱。
嗯，除了我们可以彼此兼顾对方的信心以外呢，其实当我们愿意一块的来实践使命的时候呢，那我们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晋升很多的。那可能平常呢，在团契生活当中啊，我们啊没有一起侍奉的时候，没有一起合作的机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于对方的认识也不是很多，但是当我们一块的服侍的时候，而且同心的去实践这个使命，而且你帮帮我，我帮帮你，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呢，那这也会加深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
嗯，也会加深弟兄姐妹的关系之外呢，我们去实践使命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彼此之间能够发掘或者是运用自己的恩赐。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你说你的恩赐是什么，可能他当时呢就说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恩赐，但是旁观者，比如说有些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他旁边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反而对方看自己呢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大家可以彼此的发掘对方的恩赐。那当我们清楚自己的恩赐之后呢，就按照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时候呢，相信这个果效呢会更好，而且呢我们也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彼此相爱和彼此服侍。
嗯，就像呢在彼得前书的4:10里面提到呢，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会问，哎，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然后好像呢没有什么才华啊，头脑也是不是很聪明。那如果你愿意去参与服侍呢，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实践使命，当你一面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会发现，
对吧？
对，发现自己的优点，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那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会发现自己的限制哈，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但是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当你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做一个好管家，就是用在你可以发挥你所长的一个岗位上，努力的服侍神。那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互相的在这个教会当中彼此的去建立百节，也是各按各职的这样来服侍。那因为团契的服侍呢，我们并不是说是某一个人他单单一个人在服侍，
对，
就是一块来服侍，整个身体在服侍。所以呢月薪也在这里鼓励你哈，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恩赐不知道有什么，那你可以真的去尝试一下去服侍，那你就会知道自己的长处弱点在哪里呢。
另外呢，如果是你觉得哪一些恩赐是你很想渴慕想拥有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神面前祈求哈，神也会给你的。比如说有一些人真的很有恩赐，有这个照顾别人的恩赐，或者是说很有爱心，那这些恩赐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求的，去照顾别人，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或者是去祷告，或者是 是做一些教会一些一般的人都疏忽不做的事情，那这些恩赐呢，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求，相信神会按着他的心意会赐给我们的。
是，只要我们的动机真的是为着教会的服事啊，真的是为着荣耀神的名的缘故啊，我相信我们这样的去求呢，神会悦纳我们的祷告。但相反呢，如果我们是为了我好像要表现自己啊，我
要高举自己哈，
对，那这样呢，肯定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那么我们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动机在哪里哈。
是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哇，原来在团契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一块实践使命有这么多的好处的。那你会说啊，哎，我的团契生活呢，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呢，还没有什么侍奉，也没有什么使命感，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你啊，我们真的要把我们使命哈，就是带进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
对，
那可以怎么样去努力呢？那我们会从几方面去谈一谈的。
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推动意向这一方面来看，就是说怎么样推动意向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呢，彼此的提醒我们侍奉的重要性。那其实人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教导的。那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跟一位姐妹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就说人呢，不论是小孩子或者大人，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是需要教导的，一句话或者是你这样一提醒的话，对方就能够明白。可能当时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意向的观念，但是你不断的提醒的时候呢，相信这个意向呢就会带到你们当中。那大家一块儿的来思想，我们周围有什么侍奉的机会没有，参与这些机会，而且呢也许有一些人会表达一些就是说忧虑或者是不愿意的这种心情，那如果是有这种挂虑的话，我们也把它提出来，大家一块儿的同心的为这些问题祷告，相信当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呢，很多的问题呢都可以解决的。
我就记得呢，以前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有几位的姊妹哈，他们呢好像都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呢他们呢大家都有一个负担哈，就是要去陪伴一些差不多临终的一些的病人呢，就是教会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那段时间呢，教会有好几个肢体呢都患了重病，那这些的姊妹呢，他们也是觉得，哎，好像自己呢没有什么才能啊，也不是在教会当中的很出色那种的肢体，但是他们都有这样的负担，所以他们就共同的祷告，他们的牧者呢知道这件事情呢，也非常非常的鼓励他们，所以呢这些的好像看起来很平凡的姊妹呢，他们真的很忠心的陪伴教会里面他们每人一位，就是陪伴着这个垂危的病人，就是比如说陪着他们去治疗在家里面做饭给他们吃陪伴他们听他们诉苦跟他们一块来祷告。那最后呢，这几位的肢体呢，他们因为病重的缘故都过世了，但是在他们临终的时间，有一些的肢体这么的爱他们，这么的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到很安慰，感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人。那虽然我们在谈到使命，谈到侍奉，可能你觉得呢，哇，是很伟大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并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不起眼的一些的服事其实当我们做的时候呢，能够祝福别人也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在你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就像上一次呢我们讲过有一些特别的关顾的对象，你可以想一想哈，比如说弟兄姊妹都很有负担去传福音，哎，想一想身边有哪一些的福音的对象，
对，
或者呢就是关心教会里面一些的肢体特别有需要的，或者呢有一些的肢体你觉得哎，以前他的教会生活呢蛮稳定的，但是呢好像突然失踪了一样你愿意去关心他，愿意去把他找回来，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服事。
是的，那教会当中 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肢体呢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特别是年老的或者是患病的人呢，他们心里面特别感到孤单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多一点的关心他们，而且呢也要多一点的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的就是说，不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神给我们的意向，而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跟神的引导，我们要来服侍他，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寻求意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以祷告为首要的。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刚才呢，素琴姐跟月欣呢就谈过了我们怎么样把使命带进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谈了最首要的一步就是有意向，怎么样在团契当中推动这个意向呢？那希望呢你也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祷告当中。那当你还有你的弟兄姊妹有了意向以后呢，就懂得怎么走下一步了。
对，那我们讲的这个要推动意向之外呢，下一步就是要谨慎你的计划。如果你的团契从来没有任何的使命，那是你讲这个使命告诉大家，而且大家一块的彼此提醒，一块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哎，对，你讲的对，我们应该去关心，应该去传福音。如果是这样有共识了之后呢，那么第一次的行动，大家的头一次的行动，传福音的行动呢，我们在这里建议的就是让你能够做一个比较短期的或者是具体的传福音的事工。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呢，从来大家都没有做过，但是头一次一开始做的时候做的计划太大或者是太难的话，可能会领一些弟兄姐妹呢就觉得哎，这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容易，就很容易沮丧。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鼓励你，如果是你们头一次在团契里面要做这样的计划的话，希望你是有一个短期而且具体的这个传福音的计划。
那么或许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你的团契的这个意向呢就是传福音啊，你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那弟兄姊妹呢也有这个负担了，那第一步的计划应该是如何呢？那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建议。比如说呢，第一步就是弟兄姊妹学习写自己的得救见证了。因为呢，当你有比较有系统的比较清楚的写下来自己的得救见证，那么当你不懂得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最少你可以分享你是怎么样得救的，那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参与的。又或者呢你觉得不知道呢应该向哪一些人传福音，我相信很多肢体呢他们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你就可以先把这个目标锁定在肢体的家人的身上。那你可以呢组成一些的探访的小队哈，去看望肢体的家人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让他们看到呢原来基督徒呢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基督徒的为人是怎么样的。那是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那这样呢就让弟兄姊妹比较容易去掌握到底我在实现这个使命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当你们把你的计划去付诸行动之前呢，一定是大家呢都同意的了，大家已经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了。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样的看法，一样的看见，同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谨慎的去推行，那计划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进行。但是呢在我们计划的过程里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愿意同心参与的心。那大家有一个愿意同心侍奉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呢就算是遇到困难那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惧怕，或者是感到灰心，或者是沮丧。那刚刚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怕做得不好，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忠心的心， 而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依靠主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那当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也不要骄傲，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呢，有充分的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分享，去反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计划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那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善，然后呢把这些事情交托仰望神，用祷告来托住。那这样的一个反省跟行动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灵命长进的第一步。经过这样的经验，相信大家呢就能够把自己预备好来进行以后的侍奉。
嗯，不晓得呢在你的团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方向呢，啊，或者呢有没有啊一种的使命感呢，那让我们千万呢不要觉得啊去侍奉有这个使命呢是一个重担。
嗯，
其实我们要很清楚，侍奉呢是对神的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而且能够侍奉呢是一个恩典。
对，
因为呢哎神，我常常觉得呢神可以用很多很多其他比我们更好更好的人，但是他愿意用我们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恩典啊。我们想到呢，如果在团契当中一群的弟兄姊妹都同心合意的乐意的侍奉，那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
对对，
在团契当中，那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也准备好自己可以随时的回应神的呼召。那这个准备呢就包括了，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把自己的灵命搞好哈，我们要好好的去亲近主，也要好好的去装备自己，以至于呢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呢，哎，神给我们有怎么样的意象，我们都可以随时的马上的去参与了。
嗯，那我觉得这段话呢非常的宝贵，我想重复一次，就是说侍奉呢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而更是呢一个恩典。那一群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呢，更是一种福气。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弟兄姐妹呢，在服事上面我们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就拦阻了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来服侍我们的救主。那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包惠元牧师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神要我们达到的呢，就是要脱离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应当卸力的努力的来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来追求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是的，一个有使命有努力侍奉的群体呢，不会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而是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需要。能够服侍神，能够服侍人，自己不单是能够长进，也能够带动整个的团契能够成长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现在就开始为自己的团契祷告，求神真的是能够赐下意向跟使命来带动我们的团契，使整个的教会能够复兴起来。
是，我们也鼓励你呢，可以呢把几位有同样心智的弟兄姊妹集合起来，你们组成一个祷告的小组，为教会有意向能够去侍奉，能够承担这个大使命来祷告千万不要灰心，可能祷告的时间呢需要一段的日子，但是我相信这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的心意，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
是的，
那希望呢大家一起的努力。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有一些的回应，甚至呢你有一些关于团契生活的美好的见证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话呢，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们谈一谈的。
是的，在这里也告诉你，这个团契生活的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所以呢鼓励你赶快来信向月薪跟素琴索取。那今天这三十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